项庄，鸿门宴舞剑。项羽和将士谋士们正在商量怎么对付刘邦。范增说，刘邦原来是个又贪财又好色的无赖，这会儿进了关，不贪财物和美女，可见他的野心不小啊。项羽瞪着眼珠子大骂，刘邦这个小子，明天一早我就到坝上去收拾他。这个时候项羽有兵马40万，号称100万，在鸿门扎营，刘邦有兵马10万，号称20万，扎在坝上，距离项羽兵营不过40里地。项羽哪里知道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跟张良有生死之交，连夜骑着快马跑到刘邦的营里，想救出张良。张良把项伯的话又告诉了刘邦，刘邦吓得没法说了都，就和张良两个人去求项伯来说情。项伯叫刘邦明天一早就去向项羽赔个不是，刘邦说当然当然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刘邦带着张良、樊哙、夏侯婴等几个心腹和100来个人到鸿门来了。到了营前，刘邦只带着张良一个人进去见项羽，他不敢行平辈礼，趴在地上说，刘邦拜见将军。项羽杀气腾腾地问他，你有3项大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刘邦说，我只不过是个沛县的亭长，听了别人的话起兵伐秦，才投在将军的旗帜下，听从将军指挥，丝毫不敢冒犯将军。项羽说，天下痛恨秦王，你自作主张的放过他，这是第一。你随便改变法令收买人心，这是第二。你抗拒诸侯不准他们进关，这是第三。刘邦说，请将军允许我把话讲完，再办我的罪。第一，秦王子婴前来投降，我不敢自作主张，只是暂时把他看管起来，等候将军发落。第二，秦国法令苛刻，我急于约法三章，就是为了宣扬将军的恩德。第三，我怕盗贼未平，秦军的残余可能作乱，不能不派人守关，哪敢抗拒将军呢？项羽听到这儿脸色缓和多了。刘邦接着说，将军在河北作战，我在河南作战，我们同心协力，托将军的鸿福，我先进关，能在这儿见到将军真是够高兴的了，哪知道有人从中挑拨，叫将军生气。项羽直爽地说，这都是你部下曹商说的。说完他叫刘邦坐下，留他喝酒。项羽和项伯殷勤地劝他喝酒，刘邦提心吊胆的不敢多喝。喝酒喝了不少时间，范增见项羽还是不杀刘邦，急得拿起腰带上拴着的一块玉，再三向项羽使个眼神，项羽就是不下手。没办法，范增借个理由出去，叫项羽的叔伯兄弟项庄过来，对他说，大王太厚道了，你快进去给刘邦敬酒，完了就给他们舞剑，巧个方便杀了刘邦，要不然咱们将来都要做他的俘虏。项庄进去敬过酒，说，请允许我舞剑给沛公下酒。说着就拔剑起舞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项伯看出了名堂，也起来对项羽说，一个人舞不如两个人舞。他也拔剑起舞，老是把身子挡住刘邦。张良也像范增那样向项羽告了个辫，就来到了军门外。樊哙上来问，怎么样了？张良说，十分紧急，项庄舞剑要对沛公下手。樊哙说，要死死在一块，我去。樊哙右手提着宝剑，左手抱着盾牌，直往军门中冲去。士兵们横着长戟不让他进去，樊哙拿盾牌一顶，就顶倒了2个士兵。他们还没有爬起来，樊哙就已经进了中军，用剑挑起了帘子，冲到里面，气得连头发都往上直竖，两只眼睛瞪得连眼角都要快裂开了。项羽坐不住了，按着剑说，你是什么人？张良抢先回答说，他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。项羽说，好一个壮士，赏他一斗好酒，一只肘子。底下的人就给了他一斗酒，一只生的猪肘子。樊哙咕噜一声喝完酒，把盾牌附在地上，把生的猪肘搁在盾面上，用剑切着吃。项羽说，壮士还能喝吗？樊哙说，
我死都不怕，还怕喝酒？齐王像豺狼虎豹一般，只知道杀人，才逼得天下都起了反抗。怀王跟将士们约定，谁先进关谁就做王。现在沛公先进了关，他可并没有称王。他封起了库房，关起了宫室，把军队驻扎在坝上，天天等着大王来。派士兵去守关也是为了防备盗贼，防备秦人作乱。沛公这么劳苦功高，大王没有给他什么赏赐，反倒听了小人的挑拨，要杀害有功劳的人。这是走秦王的老路，我以为大王不能这么样。项羽没有答应，光说坐。过了一会儿，刘邦起来上厕所，张良向项羽低声地告了个遍，带着樊哙跟了出来。樊哙叫刘邦溜回去，刘邦嘱咐张良留着带他向项羽告辞，他只带着樊哙、夏侯婴他们几个从小道跑回坝上去了。刘邦一回到营里，就立刻把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斩了。项羽看见刘邦好久没有回来，就派陈平去请他。张良进去赔不是，说沛公醉了，怕失礼，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，玉斗一双献给亚父。项羽说沛公呢？张良说他怕将军的部下跟他为难，先走了，这会儿大概已经快到坝上了。张良献上礼物，等他向范增献玉斗的时候，范增拔出剑来把他打破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唉，真是个小孩子，没法替他拿主意。夺天下的一定是刘邦，我们瞧着做俘虏吧。